在民数记第十六章，题目是权柄的证据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据什么说他有权柄有权威？这个问题呢是老问题了。耶稣在他服事的时候有这个问题，当他洁净圣殿的时候，犹太人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情啊？保罗也有这个问题，特别在哥林多后书、前书都有哈，后书特别多，很多人挑战说保罗的权柄或权威从哪里来？我根据什么要听，要听你的，或者说我根据你根据什么要我们来听你哈？提摩太也有权柄的问题，保罗叫他不要小看，不要让人小看他自己的权威，自己是年轻的哈。那这个问题比较早的时候呢，是在摩西的身上。你想想看，摩西要跟200万个以色列人说，我要代表你们去跟法老办交涉，你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有没有投票请你做我们的代表呢？各位，摩西并不是被投票选出来的。在我们现在民主时代，权柄是来自选票或来自多数的选民，但是摩西好像没有经过这一道。你记得摩西是怎么成为上帝的代表，或者说以色列的代表去跟法老讲的？事实上，当耶和华在呼召他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四章那个时候，甚至第三章的时候，摩西就问过他说，以色列人怎么会相信我呢？我怎么能够代表以色列人去跟法老讲话？法老又怎么会相信说我代表了上帝？摩西代表两种，一个是他代表以色列人，第二个是他代表上帝。那他跟以色列要先讲他是代表上帝，他跟法老要再讲他代表上帝也代表以色列人。整个哈不像我们现在民主时代是选出来的，选恐怕也远远选不出来哈。摩西自己也不敢去。你记得摩西神后来给他一些权柄，那个权柄主要就是神迹奇事。你借着神迹奇事叫法老叫以色列人相信，不过这个证据不大好，因为法老的术士也会行神迹。那个而且那个神迹呢，不要说那个时候不是太好哈，今天也不是太好。今天如果我们能行神迹奇事的话，第一个有的时候神迹奇事我们行不出来，第二个别人也可以行神迹奇事。到底这个人是不是上帝的仆人，他讲的话可不可以听？我们不能否认在摩西的身上有用神迹奇事的方式，但是各位，这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你不要觉得说这没有跟你没有关系，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小孩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啊、这个是上帝给我的权柄，他怎么听呢？你根据什么？你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是小孩要听父母的，可是这个传统现在已经不大灵了。那么我们做长辈的，他们就应该听，可是他们不听怎么办？权柄从哪里来？那这个包括很多，包括我们师班的指挥，他有什么权柄叫人家听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他有一个学历，但学历的服人只能暂时的，过一阵就没有了。一个指挥家他有什么权利叫别人都听他的？这我也看过很多的那个记录，就是说有些比较精的那些乐团哈，他们会整那个指挥的哈，看那个指挥是不是真的懂哈，不太好施展权柄叫人家能够听。当然我们也说有些人就有这种能力啊，在英文里叫 charisma 哈，就是奇里斯马，就是有些人就有那个领袖的魅力，他一讲大家就听。有的人就没这个魅力，他怎么讲怎么帮他造势都造不起来哈。我不是在批评人，听说我们的连战主席就不大有这个东西哈。那有的人就很有，像毛泽东他就很有。那我们谈这些事情也是要给我所讲的做一个预备，就是我权威的证据在哪里？你要听我的，我拿得出什么证据吗？我们说过 摩西说神给摩西的证据有神迹，但神给摩西的证据呢当然还有别的，包括一个不太像证据的证据，就是说你将来会把以色列带到这个地方，带到了就证明你是了啊。这好像有点事后诸葛亮，我要事前让他们听我的，你说事情做成了就表示你是，这个有点困难哈。另外神也给摩西一些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今天最能用的，就是他给他上帝的名字，上帝的话。当我们能够把上帝的名字，上帝的话讲出来的时候，表示我们有上帝的权柄。事实上神迹奇事也是一样，不管那个神迹奇事看起来是大是小，是破坏的是建设的，只要是显出那是神的那就够了哈。你看摩西的神迹奇事，摩西神迹是把一个杖变成一条蛇，哎，这不是很好的神迹？是你把一根杖变成蛇，各位姐妹恐怕你还宁愿我把一个蛇变成杖来，你们出去郊游都看到它啊，吓死了。那么我能把它变成杖你还会高兴一点，把杖变成蛇哈，这个不是太理想。后来摩西又用过蛇，就是那个被火蛇咬的时候做一个铜蛇哈，这里我想都有它神学上的意思，叫我们看到上帝也使用摩西让他能掌握那个邪恶的象征。甚至我刚刚说的那个杖，上帝的杖可以像诗篇23篇的是管理安慰的杖，也可以变成一个攻击的蛇，在一个有权柄的人的手上哈。当别人不听的时候，它可以它可以发生很大的果效哈。那现在我们今天要看的哈，是已经不在埃及了。摩西的确一开始就碰到这问题，法老不听他的，然后摩西就开始行神迹。神迹行得多的时候，大的时候，法老会听。这些神迹证明摩西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这些神迹都是破坏性的，都是你不听就有灾难。那但是以色列当然后来就听了，也有这种事哈。在西方我想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丘吉尔哈。丘吉尔在大战的时候成为英国的领袖，那个很伟大的，这段事情总是很感动人，他又很会讲。就是在英国士气最低的时候，希特勒最厉害的时候，甚至他的军力胜过了一切没有办法阻挡的时候，丘吉尔就用他的广播啊，每个礼拜的广播让整个英国人都振奋起来。他后来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他实在太会讲话了，他的确也太会办事了，他把整个的英国哈，甚至盟国在不可能胜利的情形下胜利，当然这跟美国参战也有关系。可是没有想到大战结束以后，在选举的时候他居然败了，就他有最大的声望的时候他反而失败了。摩西也是这样，摩西在对抗法老的时候以色列有一度对他有点怀疑，后来当然得胜了，他们就很崇敬他。但是出了埃及以后呢，还是这个历史常常重演，就是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点挑战摩西的权威。但到西乃山底下上帝跟摩西讲话，那我想是树立了摩西很大的权威哈。摩西可以到山上跟上帝讲话，大家都怕得要死，摩西下山的时候脸上也有光，这都给他很多的权威。那后来呢他的权威被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今天看这民数记十六章这里哈。这里哈，我们不知道发民数记十六章，我不太知道这里发生的时间哈。如果民数记照次序写的话，就是发生在耶和华说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通通会死在旷野，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后。就是这件事是发生在上帝很严厉的责备之后。那是不是在这件事之后呢，以色列人不但没有因为上帝严厉的责备而悔改，他们没有悔改，他们后来还擅自想要攻，就被亚玛力人打败了。被打败了以后，以色列人也不反省自己的不好，就开始挑战摩西的权威哈。 如果是这样的话，看圣经写的次序应该是这样哈，那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警惕，就是人悖逆的时候不一定是志得意满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在上帝管教当中，不但不受管教，反而更加顽梗啊，这很麻烦了。好，民数记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变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对，这很严重。我说过，摩西在埃及的时候还没有受到这样的挑战，摩西在西乃山底下也没有受到这样的挑战，在摩西已经带领他们两年的时间，有无数的神迹奇事，特别是在西乃山底下他带他们讲话，他们也请他去耶和华面前讲话，然后带着那根杖行了那么多神迹。现在因为好像他们进迦南有困难了，他们就开始悖逆了。这个其实也是哈，我看那个有的时候这个台湾这些大公司，全世界大公司哈，我有一次看到说某某一个大公司，我说了没有关系啊，就像台积电的张忠谋哈，张忠谋先生我忘记是哪一年说这个月的那个台积电的业绩不是很好，那个张忠谋先生在面对董事会的时候不大容易，我看了吓一跳，我想哇，张先生何等伟大的人物啊，那大家都听他的嘛，怎么会还不太好摆平股东呢？后来我知道，你在商场上只有一个，就是钱，而且是现在有没有赚钱。你今天没有赚钱，你昨天替公司赚了1000亿都没有用。我们要随时能够赚钱。摩西在带百姓的时候，现在有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就是在摩西的带领之下，这20岁以上的人通通会死掉，是上帝讲的，但是百姓就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太服气。哎呀，所以我们生活里面哈，真是碰到一帆风顺的时候是比较舒服一点，大家也比较听话，碰到艰难的时候呢可能反抗的意识会多哈。那在这里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要学的是，不管我们是带领人的或者我们是被带领的，我还是说老话，不要太被这个艰难或者顺利影响，要信靠神的话。如果你被那个艰难影响，那很多苦读，很多灰心；如果你被顺利影响嘛，会志得意满，常常会胜利冲昏了头哈。现在挑战摩西权威的看起来很多，第一个是他自家人，利未子孙，利未子孙，摩西也是利未人，就是被专门选出来一个支派服侍上帝的约柜的，在这个支派里面。再有一个家族，就是亚伦的家族，做祭司，那比利未人又高一层了。我自己很感恩哈，在这件事上你看到哈，没有人比摩西更有资格做大祭司。他不但可以，就是说以色列是二权分立哈，我们中华民国是说五权，民主国家通常三权，行政、立法、司法。以色列是二权，神权和行政权哈，神权和政权。那本来摩西可能是唯一一个两个权都有的，后来当亚伦的祭司制度设立了以后，就摩西是不能够管神的事情，就是会幕的事，摩西只能管行政治理百姓的事，这两个就分开了，一直到大卫都没有合在一起，一直到耶稣才合在一起哈。这希伯来书说的，在旧约有讲，做王的这个权利只有犹大支派有，做祭司的权利只有利未支派有，这两个支派不可以有人独揽两个权利。本来摩西有两个权利，但是上帝就叫他把一个交给亚伦，亚伦支派 其实亚伦这个家族其实并不大有出息，亚伦不是一个很有出息的人，他儿子也不是很棒，你看刚做祭司就被火烧死了，就在利未记第十章，不大好。但是摩西很尊重上帝设立的权柄，这摩西可贵的地方，他非常谦卑，他也不怕人家把他的权拿去，这在上帝的手里。可是亚伦虽然是他的哥哥，米利安虽然是他姐姐，都会嫉妒摩西。摩西被人嫉妒，摩西不嫉妒人。摩西把权力交出去，他一点都不会很难过，他很配合。可是你再怎么配合，你现在整个以色列已经注定要在旷野漫游38年了，受很多的苦，大家应该更同舟共济，更应该体恤时间哈，更拥护摩西。可是没有，从立位支派里面就有这个可拉党哈。我们讲到曾经提过，我们感谢主，这件事的结束很美好，或者说有美好的一面，就是可拉的后裔后来成为大卫的诗班里面的重要的人选哈，他们的诗歌很有名哈。如果今天有可拉诗班，大概不大敢相信哈。可拉是很会唱，还有一个可以有个可拉烘焙坊哈，可拉也是很会烤面包的哈。他们是在圣殿里做这两个工作，那就是后来是这样子，就是没有因为可拉，就是可拉的子孙没有因为他们的祖先有过这么肮脏哈悖逆的丑闻，他们就被上帝拒绝。后来结果还是很好，不过在这个时候呢，可拉带着一群人作乱。另外作乱里面第二批人呢是流变的子孙，那么这两批人再结合着250个首领，这个叛逆很大啊。在这种事件里面常常都会有叛逆的，包括在这个讲最简单的西游记啊，你要到一个地方一旦碰到困难的时候，西游记里面就是唐三藏和他三个徒弟嘛，4个人嘛，再加一匹马5个嘛，你看猪八戒动不动就要叛乱，动不动就说啊，我们就在这里招亲算了哈，不要往前走了或者回去了。那孙悟空很忠心，常常还被唐僧误解。另外在船上碰到那个艰难的时候，包括哥伦布去探看新大陆，太久的困难随手也要作乱，在什么篷车西征的时候，或者是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领队的人呢，如果包括我们同工有的时候出去郊游1年1次哈，那谢牧师带我们去吃饭，那个转了2-3圈没转找到的话，我看谢牧师都危险了，因为我们肚子饿了要吃他了哈。所有250个人，他们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我不大知道这个选啊，圣经没有讲，但是如果是选入会中的，从我们今天观点来讲就比较有民意基础。摩西不是选入的，摩西是空降部队，上帝把他安排来的。那我在这里就提醒各位哈，空降也好民选也好哈，都不一定合神的心意，也不一定不合神的心意。我们还是问那个问题，到底他有神的权柄证据在哪里？那这些人有民意，很明显有民意，他们可以这样反摩西。也许摩西也实在是在神的就是不给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他的声望是很低，那他也无可奈何，不是他的错，是百姓自己的错，百姓不会悔改。这包括自己的亲人，还有整个以色列对他挑战。那他们挑战呢也非常民主哦，你们专权，大家都是圣洁的信徒皆祭司，耶和华也在大家中间，你为什么自高？你为什么发号施令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第4节，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摩西俯伏在地是他常有的一个习惯，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俯伏在地。这个俯伏在地应该不是向对方求饶的一个可怜的动作，我想这俯伏在地最少有一个因素，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希望上帝来主持正义，主持公道。 这种当你的权威被挑战的时候，人家不听的时候，教会家里面儿女不听你的，或者我们当然在圣经里面好像说丈夫有权柄，太太要顺服，但是我们也说礼很重要，有的时候神也把那个权柄给我们，那你的先生不服的时候怎么办？不管是在直接圣经上的话，比如说我们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啊，然后我们在家庭查经的时候，你的解释人家不同意，那怎么办？这个可能是小一点的事。如果大的事情啊，家里的钱要怎么用，或者是小孩要去哪里读书，那么你觉得你的先生的看法不对的时候要怎么办？或者你觉得神给你的带领是这样怎么办？或者是有一天神说，你觉得神对你说你要出来传道，你有这个权柄跟别人讲说我现在要这样做，摩西能说什么？摩西真的只有求上帝来伸冤了，他自己知道他是上帝的仆人，他要显出上帝的仆人的该显出来的证据都显过了，神迹显过了，上帝的仆人会说上帝的话，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一句话，从神来的就说神的话。那么因为各位你知不知道施洗约翰是神从神那里来的，你知道耶稣从神那里来，我说了当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人家不服气的，你证明你有这个权柄啊，你怎么能随便来洁净圣殿，随便把我们的桌子推翻呢？试试的时候基甸也会问自己，我是不是上帝的代理人，我能带领这些人去跟米甸人作战吗？各位，这个权柄的问题就不光是别人对你的挑战，有的时候是魔鬼对你的挑战，有的时候你自己问你自己，我有没有这个资格，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我可不可以。我前几天那个伦敦交响乐团在台北有演奏哈，那第一天的是有一个钢琴协奏曲，弹的是一个23岁中国大陆的郎朗哈，他也有很多音乐家发迹的那个戏剧化的一幕哈，像托斯卡尼尼像他都有这个情形，就是主角突然生病了不能来了，就临时要找他，临时就凑数。郎朗在芝加哥的时候17岁，那个时候他就临时的被抓来担任那个钢琴的演奏者啊，一鸣惊人。各位，我相信郎朗要有很大自信，要不然不敢呐，我吓死了。今天主席今天讲到的人不能来讲，我们叫任何一个人去讲，你去讲，可能不敢讲，因为我也没有准备好。啊，我们还是在问，你去做这件主的工作有没有证据？那个证据在哪里？我赶快把答案跟各位讲哈。刚才已经讲了一些答案，现在来讲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证据。当然你觉得这个答案不大好哈，因为你不知道那是不是圣灵哈，还有神的话哈。摩西在这个时候神迹他也行过了，神的话他也讲过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有没有上帝的爱？他也有，可是人家都不服啊。你说你有上帝的爱，所以你是上帝的仆人，可是我不承认那是上帝的爱，或我不觉得那个上帝的爱足够给你权威来向我发号司令啊，或者我不觉得那是上帝的话，或者就像这里讲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上帝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哎，这个是我们基督教 Protestant 的一个精神啊，信徒阶级司。有的人就很反对有这个 hierarchical 的那个 order， 就是不应该有阶层的，不应该有一个权利一个权利的，这样现在很多很多人都喜欢这种平等主义哈，我想这是不合圣经的。那大家都圣洁，耶和华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要自高呢？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他说耶和华来指示吧。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耶和华指示的时候我们又怎么知道那是耶和华的指示？我们怎么知道那不是巴力的指示，或我们怎么知道那不是摩西在那里做手脚哈？这些问题啊，问到最后就是你对上帝有顺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是不是上帝在指示了哈。 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答案，虽然在这里的不是太清楚，但在整个生活中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一个上帝的仆人，他有上帝使用权柄的证据之一，就是他的生活是圣洁的，他有属灵的圣洁。一个人生活很糜烂，不太会是上，不太有上帝的权柄在他身上。耶和华会指示，这也是对神的信心，我们相信，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来施展出来哈。就叫谁亲近他。哇，各位，这个可拉党的叛逆其实很严重。从一个角度来讲，可拉党的每一点都很好，因为可拉党想要服侍上帝啊，可拉党想要亲近上帝，服侍上帝。他们觉得这个权利不能只有摩西和亚伦有，亚伦是什么人，他怎么可以只有他们家的人可以进到至圣所去跟上帝讲话呢？我们也想啊，哎，事实上今天可拉党的问题刚好是跟我们刚好相反的问题。今天我们常常是大家不肯服侍主，哎，请你来怎么样，哎呀，不好意思，我不会啊，我不敢啊，我不能啊。可拉就说，我想要做，为什么只有你做？刚好相反，你太低级和太消极都不好哈，需要依靠上帝。他是想亲近，但是他没有想到神给他亲近，给利未人亲近只有到帐篷为止，没有到至圣所的哈。啊，我们今天当然都可以亲近神，但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看清楚、认识清楚神给我们的位分。这个位分是灵活的，可能可以调整的，可以更多有权利，更少有权利，更多有荣耀，更少有荣耀。这些如果我们是从我们的私欲产生，我要更多的荣耀和权利，各位，那就一定不是出于神。如果是更要造就人、荣耀上帝，那就是出于上帝。对上帝有顺服的。我们不知道谁拣选，谁是被拣选的，但是我们也记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都有讲到神拣选那些软弱的。你自己想要争权夺利自大，神就不拣选啊。神拣选的叫谁亲近他。所以每一种欲望啊，甚至包括想要亲近神都要小心，你那个亲近如果是有一种权力欲和名誉的面子的问题的话，那就不是上帝喜悦的。第六节，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没有讲很清楚，摩西只有说大家把火盛在炉当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各位，我怎么知道耶和华拣选可拉呢？大家都拿着一个炉，香炉哈，那个香炉来，我想这有点像一个灯了哈。然后把火放在炉的中间，把香放在上面，应该就是这里有点燃了。我本来以为摩西会说，我们把香每个人都拿来，像以利亚的试验一样，然后求神，如果神拣选的那个人呢，他的炉会自动点火，或者说上帝从天上点火。这是以利亚考验巴利的先知和耶和华先知哪个真的一个办法。可能亚伯和该隐的祭也是这样子，圣经上解神喜欢亚伯的祭，不喜欢该隐的祭，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证明神喜欢嘛，对不对？就是神不会从天上说，哎呦，亚伯啊，你的羊真好吃啊，神没有说这话啊。神也不会说，该隐，你那个面都没有发熟啊，我吃了我要拉肚子了，当然神不会说这话了。大概是神从天上降火烧掉了亚伯的祭物，没有烧掉该隐的祭物，在这里应该也是这样，可是圣经没有写，所以我们还是不大知道耶和华拣选谁，那个证据在哪里。然后摩西应该是很有把握，摩西也很有爱心。其实这里摩西所说的每一句话和可拉党说的每一句话都证明谁是上帝的仆人，谁有权柄，谁没有权柄。 摩西有爱，有真理，可拉没有。第八节，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是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就是说你们已经够亲近上帝，已经够有面子，已经够有权力了，上帝只是在把亚伦家做更亲近的。其实我们已经说过，高处不胜寒啊，你真的要做那么亲近神的工作，死得也很快啊，一旦不圣洁被烧掉了，上帝保守你啊，不要叫你死这么快。摩西在劝可拉党，劝他的亲属，这诉说可拉，诉说这些利未人的权柄，神给他们的恩典，这是一种爱。然后在这个背叛里面，可能另外一批我们就说是可能要夺行政权的，可拉党是要夺宗教权，夺那个亚伦的权利，那可能这个大贪亚比兰这些人是要夺摩西的权利。十二节，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哦，他们很狠，我们摩西请他们过来，摩西想要挽回他们，这又是用爱来显出他有权柄的一个证据。虽然这个权柄是爱，好像跟权柄跟爱好像刚好相反，一个是比较强力的，一个是比较柔和的，但是摩西用他的爱劝他们过来，然后这一群人用他们悖逆倔强的口气来证明他们没有这个权柄。各位，我们的悖逆，我们的倔强，我们的任性，正显明我们没有权柄。魔鬼也好，这个世界上罪人也好，喧嚷叫嚣咆哮对上帝抗议，那正显出他们没有这个权柄，他们根本没有权哈，他们不上去，而且他们把上帝和摩西的带领颠倒了。你看，你们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就是说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今天也有很多人这样讲，人没有上帝才是幸福的，有上帝，上帝，基督教上帝是一切罪恶痛苦的来源，这西方很多的后基督教的一些学者还有一些文化都是这样讲，非常痛恨基督教，觉得基督教圣经热心的基督徒保守的基督徒都是该死的，他们是该死的，那种没有上帝的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些基督徒是要在旷野，在干旱疲乏无水的地方杀人的，上帝要真正我们会带，我们要自己做主做王哈。他在这里其实也有一点选举的作用，跟百姓说，你们没有把田地葡萄园给我们，然后他意思就是暗示这些百姓，我们能把田地和葡萄园给你们。然后下面一句话也是，选民啊，张大你雪亮的眼睛吧，不要被摩西亚伦的话挖掉了你们的眼睛。哇，这你看看啊，政客的煽动啊，从古到今都一样啊，我看各个党派都会有这样的毛病啊。摩西求神伸冤，十五节，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哎呀，也很遗憾，各位，这句话撒母耳后来也讲过，就是说很多人是恩将仇报的，很多人对于撒母耳对摩西哈是对他们的带领非常的不满啊。好，摩西就再一次的重复 在前面我们曾经看过他讲的话，十六节，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人兵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着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口。可拉遭拒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各位，这一幕其实很紧张，这一幕真的不下于那个有名的一个小说和电影叛见喋血记，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马龙白兰度演的哈，就是也是一样嘛。当船碰到危险的时候，或者当有一些东西让船员觉得比这个航行更好的时候，叛变就发生了。叛变发生有一个酝酿的过程，那到最后要短兵相接的时候，那就要流血了。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这样，摩西先希望找大贪亚比兰来跟他们谈一谈，他们不愿意来。然后在那天晚上，我不知道摩西做了什么，可能他彻夜祷告吧。可拉党呢，就把全会众聚集了，他的民意基础很强，要攻击。那耶和华这时候就跟前面民数记好几次一样，长久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好几个钟头，一句话都不讲。然后耶和华一讲话就要死人了。他说：“我要在转眼之间把这些人通通消灭。本来让他们在旷野走个38年，下一代还可以进去，现在通通消灭。”那我们感谢主了，摩西还是一样用他的爱显出他真是一个上有上帝权柄的人，爱上帝的爱是他有上帝权柄的证据。万灵的神呐，万人之灵，这里我想，摩西讲这话来称呼上帝是灵，是创造物的灵，是创造人的，你是所有这些灵魂的创造者，他们都是属你的。他们现在肉身败坏软弱，但是你要想到他们是按你形象造的灵，特别是可能讲到上帝的形象，他们有你的形象。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这一点答案并不是那么简单。有的时候一人的怒会影响到一人的错，会影响到全人的死亡。罗马书第5章特别讲到亚当和耶稣都有这样的情形，亚当一人的过犯影响到我们全人在过犯中，耶稣一人的义让我们全人都在上帝的义里面。那但是神也注重个人的责任，耶和华就听了摩西这么一个紧急呼吁，马上就说好，就说你赶快吩咐会众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的帐篷视为。我们也记得在罗德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神叫罗德离开索多玛，后来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叫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巴比伦，那个是只要回归。在启示录里也有讲到说，我的百姓你要离开巴比伦。在这里我们也记得一件事，我们是进入巴比伦也离开巴比伦，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也离开世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要传扬福音，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是说我们离开，而是我们跟世界有分别。我们在世上行事的时候要信靠一切的动机和动力从上帝来。在这里摩西要所有的百姓有一个行动了，先离开他们。那么他去往大贪亚比兰的时候，长老也去，然后26节他吩咐会众说赶快离开，不要摸他们的东西。这里好像有很多物质的那种观念我们今天不大接受，但圣经里有，好像就是说这些污秽会传染的，你跟那些不洁净的人尽量不要来往。好，各位，我们再说，今天也有在厨妓当中工作的基督徒，也有在赌徒当中工作的基督徒，也有在吸毒者当中工作的基督徒，这是很好的。事实上我们应该对每一个阶层都进入，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坚定跟他们分开的心，免得被消灭。感谢主，百姓这一次很听摩西的话，这因为这是一个很紧急的劝告，你要在很短的时间选边站，而且要选对边了。 这个不太容易哦，各位你也要选对边啊，哪一边才真的是属神的。二十七节，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那么大贪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都站出来，站在自己帐篷门口。这个时候可能局势已经逆转了，很多人已经离开他们了。可拉的子孙有些一定也是离开了。现在摩西讲了一句重话，我觉得摩西讲的是不是他想到这好像在跟法老讲话，时间回到两年以前呢，就是你们会很悲惨的死，你要我拿出证据，这个证据就是挑战我权威的人会死得很惨，这是我权威的证据，不要逼上帝拿出这样的证据。当上帝用慈爱的证据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就让我们接受了。最后有人会接受地狱的火，就是他一定要上帝用严厉的证据来对他说。二十八节，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我做领袖也不是出于我自己，这是上帝的拣选。第二个，我要你们这样死也不是出于我自己，这是你们自己逼我这样讲的。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者他们所遭遇的与世人不同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造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各位，摩西不是说他们藐视我，他们是藐视耶和华，藐视上帝的仆人就是藐视上帝。这个要有个超自然的事情，很特别的事情。西西家在生病的时候求一个征兆，也是日晷往前行容易，太阳走快点容易，我要日晷倒回来。摩西也说，因为所有的证据都不能叫你们听我的，那就来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没有办法悔改，就是你看到那个证据悔改也已经太晚的证据，就是你会死，而且你死得比别人更惨，对那些还活着的人一个警告。三十一节，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以色列众人听见他们呼号，就都逃跑，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这是耶和华等于在说，你们要非法的亲近我，那记得我就是烈火，亲近我就是惹火焚身。这是很讽刺也很恐惧的。你要证据，他们还有证据，就是烧剩下来的那些香炉，尸骨都被烧掉了，如同那些被地吞下去的。两个证据，一个是有一批人，就是可拉的人被地吞掉，另外有一批人是献香的人，他们被火烧掉，剩下那些是做纪念的烧过的香炉。第39节，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垂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近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那些烧过的东西大概是放在会幕的附近，要提醒以色列人过这一步就要死。当然我们今天再一次不要想到说什么地理上的界限，而是我们心中要有这样一个界限，不要违背上帝的话，过了这一步我们就要死了。可是各位你看看，越大的灾难 人越刚硬呢？四十一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发了怨言，哦，因为我们记得那250个人有民意基础，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他们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这个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了。这云彩遮盖和耶和华荣光显现都是一个是发光，一个是好像隐藏，都是讲出上帝显出来。耶和华再一次说我要消灭他们。各位，这是第三个死法，第一是地开口，第二个是火烧，第三个就是瘟疫。这不就是像埃及的长子一样吗？摩西叫亚伦赶快去赎罪，亚伦也赶快去，但是已经死了14700人。48节，是亚伦是上帝拣选的一个证据，他权柄的记号，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证据一，在瘟疫当中，他愿意去得瘟疫的人当中，我觉得这有一种爱心。证据二，他有那个能力，瘟疫止住了。你是不是医生？显出你是医生的证据，那么你的病好了，就显出我是有这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能不能想到我们生命里有这样的证据，我们给人生命。好，我们简单讲一下最重要一个证据，就是刚才证据通常都是除了亚伦把人医好以外，但是耶和华也没有直接这样讲，就是亚伦因此就是我的仆人。刚刚证据都是负面证据，就是可拉党、大贪亚比兰通通不是我拣选的，他们死掉了。那正面的证据呢？亚伦是我拣选的呢？每一个支派拿一根杖，17章，12根，把每一个支派的首领的名字写上，然后第17章第4节，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的地方。第5节，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第8节，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各位，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属灵的意思，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发挥吧，你是上帝永生上帝的仆人的证据，你有永生神的权柄，就是你能把生命带给一个枯木。这个杖变成蛇果，可怕的，这个杖是权杖，这个杖击打像杀人的利器一样击打过尼罗河，也有恩典击打磐石出过水。这个杖现在显出那个生命，它能够开花结果。这里面不知道是不是跟包括以西结书讲到那枯木逢春一样哈，不过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束，就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上帝显出是真正是他的仆人，有爱，有神的话，也有正义，有神迹，但最后是他有生命。